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郝教授啊，很高兴能够时隔将近五年吧，能够再次采访您。我还记得五年前您拿到总理科学奖的时候啊，您跟我们大概聊到说，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求学，然后一步步成为这个领域的国际的领军人物啊。这次还是想先请您从自我介绍开始。
好的 ，Helen 你好，非常非常感谢重新邀请我，然后跟我们的听众做一些分享啊。我叫郝小静，现在是我们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与可持续能源工程学院的卓越教授，我是今年开始是从教授提升到了卓越教授。我呢到明年2026年从我到澳大利亚求学，就读博士开始，一直到开始工作，到明年就整整20年了。我是相当于2006年开始读博士，然后呢之后的话，博士毕业之后，从一个博士后，慢慢一步一步到讲师，然后副教授、教授，到现在。从我们的这个系的这个名字能够听出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做太阳能电池方面的一些研究。然后我们的话主要就是想把太阳能电池如何进一步提升它的单位面积的光电转化效率，然后同时的话进一步降低成本。然后从我兴趣来讲的话，我想说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一直到现在，经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培养。我本科是做钢铁冶金的，就是我们炼铁呀、炼钢的这个过程。然后我的硕士呢其实是做把人工神经网络用于这个高炉过程，然后如何去做预测跟诊断的。然后到博士呢转到了太阳能电池，然后呢一直走到现在。因为去年我们知道，就是在诺贝尔奖物理奖的话是在人工神经网络领域的，所以我去年看到这个时候我非常开心。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可以把很多东西大融合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科研现在是越做，我是感觉看到这个前面的路越宽广。而且呢可以把很多这应该不是二十年，从1996年开始读大学开始，把这么多年的很多学的不同学科的一些专业知识融合到一起，去解决我喜欢的领域，而且也能够给我们整个的，比如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绿色能源带来一些贡献的一个领域。这是我一直现在目前在做的一些工作。
那这次呢您是入围了说尤里卡奖的叫新南威尔士大学科学研究奖，说表彰您在硫族化合物型叫 Cassiterite 新黄锡矿太阳能电池方面创下的效率记录。但是呢您跟我聊说这个其实只是您研究开端的一个类型，那您现在和团队其实走得更远了，所以呢特别想知道目前和团队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见现在目前的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话已经普遍应用于我们各个方面的生活领域，包括我家的这个屋顶上都有这个晶硅太阳能电池。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话现在它的最高效率的话27.3 27.4， 然后它的理论极限效率的话是 29.4， 其实如果你去看它再去提升，它就只剩 2% 的这个提升空间。但即使达到那个程度的话，你从把它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它的成本会不会带来很大的提升？所以它是否能够再进一步的给它去产业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包括工业界，包括这个研究界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下一代是什么？就是晶硅怎么去突破这个它的理论效率这个极限。那么其中有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的话其实目前在那个太空的这个太阳能电池应用上其实已经在用了，但这个概念的话在晶硅上面还有很大的一些问题，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需要解决。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叫叠层太阳能电池。然后呢我现在主要在做的就是基于晶硅的叠层太阳能电池。叠层太阳电池的话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这比方是比如说彩虹我们里边知道它是不同颜色的，那晶硅来讲的话它就像里边的一层，那它只能相当于我只能很好的，比如说我把这太阳能电池比喻成一个海绵的话，那么晶硅太阳能电池它只能很好的比如说吸收这个红光其中一层，那么我怎么把其他层也都吸收很好的转化呢？那我现在可以比如说我用两层三层的海绵， 那么这样的话，那我最终达到，比如说我用的跟我的彩虹一样的这个层数的海绵，那么我每一层都能最大效率的转化彩虹里边的这一种颜色，那么最终它的效率就会提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做的话，就是说，OK，怎么去找到那个除了金硅以外的话，上面这些层怎么找到？那么这些层的话，从术语来讲的话，就是说，半导体材料它有不同的带隙，就是它的带隙宽度。那么金硅的话是在1.12电子伏特。我现在就要找的话，就是说，如果做两层的话，我要做两层这个海绵的话，那我上面这层就大概应该在1.55到1.7个电子伏特。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找到这层材料，做成高效的转化效率的这么一个顶级的电池。同时的话，还要找一种方法，怎么把这两层粘在一起，能够互相的，就是最大化的那个增加我们的光电转化效率。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提到了刚才您讲的 Cassatt，这个也就是5年前，我记得跟您讨论的时候，讲到的这个材料。我是从2011年、12年开始做这个 Cassatt。Cassatt 的话，锌黄锡矿，但我们看到它的元素的话，就是铜、锌、锡、硫，它们这些材元素的话，都跟金硅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地壳里边储量非常丰富的元素，而且都无毒。所以呢，我们最初的设想就是说，哎，我如果找到一个顶电池跟金硅，它俩都是，又是地壳储量丰富的，又无毒的，而且还非常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些材料的话，那我把它这两层放在一起，那是我们最优的选择。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说，看这是四种元素，当我们把它合成半导体的时候，里边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大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去更好的去控制这个缺陷，把那些有益的缺陷放大化，把那些不利的缺陷最小化。这个一直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事情。我们其实在中间遇到了很多瓶颈。2018年的话，我们就把效率推到了11%，但是呢，直到2020年，我们才进一步把这个效率就是往上推了0.4，就做到11.4。然后去年的我们把这个效率持续提升到了13.2，这些都是国际的这个组织单独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这个效率，从11%到现在13.2，其实只增长了2.2%，但其实我们做了大量大量的工作来去调控它的这个缺陷。那么同时的话，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想法，这个材料的话，我们对它做了这么久，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想法，怎么去控制它的缺陷，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么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整个这个想法扩展到了地壳储量丰富的这些元素组成的这个顶层太阳电池。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在做第一个就是我一直在做的 Cassatt，就是刚才说的锌黄锡矿。这个我都现在很多时候在别的跟别人讲的时候，我都在讲是我第三个孩子，因为做了很久了，就是他跟我女儿是一般大的，应该已经14岁了，我觉得。后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领域扩大之后的话，像现在我们除了Cassatt 的话，我们也在做锡硫化锑。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材料，然后我们现在也是领先世界，是 record 的。我们是在上一个版本的这个世界效率记录里边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认证的10.7%的世界纪录。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在做钙钛矿。钙钛矿是大家现在做的一个比较热点，这个材料确实很好。然后我们通过跟其他大学的合作，我们一起把这个效率也是推到了现在的世界纪录27.3%。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处于在这个又稳定，然后效率的话是15.5%，在这个居中的。那但是我们要把它的效率提到20%以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不同的选择。同时，我们呢通过我们的比如说计算的也是算出来很多材料，但实际上现在最大的问题怎么把这些材料给做出来，做成高效率的电池。整个这个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整个这个研究呢扩展到了一个叠层太阳能电池。同时呢，我们也有自己的方法，就比如说我们是把顶电池、底电池单独做，然后我们有一个专利技术。然后，在我这个顶电池、底电池做完之后，我直接把它们放到一起，就是一个叠层太阳能电池。就是我们还是认为它有很多的优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十几年的工作，就是基本上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
我特别喜欢您的比喻，把 Cassatt 比喻成您的第三个孩子，就像养孩子一样，不仅有很多很开心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很折磨、困难啊、挑战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您怎么样去调节科研态度？
我觉得就是因为 Eureka。 其实我刚才还在查这个 Eureka 这个词，包括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有时候我也喜欢听一些其他的领域的，比如说数学界的呀，包括这个人工神经网络领域的一些大师分享的一些经验。刚刚看的是一个数学界的那个陶哲轩，我想您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对，我刚刚在看他，他就说，哎，他刚才在分享一个观点，我觉得我还是挺认同的。他说，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觉得科研就是说，哦，我一直做，突然间一个灵光一现，Eureka 的 moment，然后呢，我们就哎，突然间就是找到答案了。但是很多时候的科研不是那个样子的，很多时候科研的话，可能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些错误的路线都尝完了之后，都走遍了之后，哎，这个经验积累反而就是告诉你，哦，我觉得这条路可能是，我觉得我在这些经验之上的话，我找到这么一条路。但当然的，Eureka moment 一定是存在的，有的时候真的会有那种灵光一现出来的东西。但我想，灵光一现出来的东西也都是原来的很多失败的也好啊，成功的经验的一个积累。所以呢，我觉得做科研坚守真的是很重要，就是还是那个词 persistence 非常非常重要。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高兴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有感觉有很有挑战的时候，尤其很多时候沟通的时候，其实做科研是类似的，可能就有2年到3年，或者是4年，很多时候是一个比较一个你没有看到那个 Eureka moment 的那个状态，但是呢，这个积累，我就想说，这个积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件对的事情，很 enjoy 这个过程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要坚持的，这是第一个。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我经常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在做对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我认为我自己在做对的事情，我会坚持。第二个的我也是经常在问我自己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做对的事情。我是不是用对的方法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很多时候会对，比如说，你看我开出来的，我做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就是很多时候，现在也会很多的 reflection，就会回想，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哪些阶段的路？其实，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一些其他材料的时候，其他一些电池的时候，我在想，那原来有哪些路，我可能是，我当时可能是可以绕过去，但我为什么没有绕过去？我会把很多这些经验，包括总结一些东西，会用到其他的材料上。但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说，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尤其是我想跟我们 ECR，就是一些刚开始就是博士毕业开始从事科研的那个我们的科研人员讲一下。很多时候就是说赛道选择当然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开始做了一个很难的事情，有的时候不是坏事。就是当你做，比如说就像爬山一样，当你爬了一个山，这个山就是很陡峭，而且的话，这个路要你自己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会想尽办法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那么当你再去爬另外一座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简单了，然后有很多原来的经验是可以放到旁边这个另外一座山上去做的。这个也就是我下面这个团队20多个人，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材料上，每一个顶电池上，其实我们放的人是有限的，因为也是一方面资源的原因，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设备的原因，就是你没有那么多设备，我们就要把人员精简到我们把最好的人员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 Casright 这个研究里边遇到的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学到了非常非常多多的东西。其实现在来讲，我很庆幸2011年、12年的时候选了这么难的一个材料去做，才会让我们现在在做其他材料的时候，把我们对这个材料的感悟用到其他这个材料上去，才能在其他材料上把这个材料也能推上去。那我在做其他材料的过程中，你最终我们会找到它有一个共性，就是它里边其实是有一些第一性原理，就是所有东西都有它的设计的第一性原理。这些所有的材料设计上、材料合成上，它也有它的第一性原理。那我现在从我是今年刚拿了我们澳洲 ARC 的这个 Laurie Fellow，然后呢，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就是要把这个第一性原理找出来。然后后面如果我们再有新的可能性，比如说我现在叠成电池只是2节，那我们试想的时候超过40%以上，我可能是3节电池。那么3节电池的话，我还要再往上继续再找最上面的那个电池。那么我就想把这个第一性原理找出来之后，那么我们后面去设计其他的电池的时候，都会大大的加速我们的过程。
我想您之所以能够这么确认自己在做对的事情，做对的方法，是因为您本身是脑子里是有一个 big picture 的，对于整个太阳能领域的发展，其实是自己有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就是想说，从全球来说，目前我们澳大利亚在太阳能领域的研究在全球的地位是怎么样子的？那如果说在未来5到10年里面，我们在这方面的话，还有哪些突破的可能性？
因为澳洲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space， 有很多地，我们可以其实是用去做这个太阳能光伏电站也好，包括我们的屋顶啊。其实我们澳洲的这个太阳能屋顶的这个计划，我们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这些的话，我觉得在全球的话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示范作用。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的技术上来讲的话，你比如说像 UNSW， 我们这个光伏与可持续能源系，其实我们在业界里边会被大家总体会把我们讲作是叫光伏界的黄埔军校。所以从我们这个系里边，就是出来很多人才。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再从晶硅往下一代做，下一代晶硅的叠层太阳能电池在做。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往这个转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有机会能够实现本土的这个光伏的这个产业化？这个我觉得是，我很想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比如说怎么把这个材料的，就是怎么把这个制备这个本身这个第一性原理给找出来，然后呢，让它比较容易的去大规模化，比较容易的去产业化，我觉得这个从我科研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好，这是我的一个目标。我们不仅仅是养孩子，但我们也想看到这个孩子跑起来，这个孩子他有自己的事业，这个就是我觉得对自己科研这方面的一个追求，也是对未来的一个目标。但从我们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矿产，是否可以做到一些更高价值的一些材料用到我们在太阳能电池里边，我觉得这个是有些产业链是可以打通的。那么，如果我们往长远去看的话，不管我们现在去看这个人工神经网络也好，AI 也好啊，就是整体这些智能化也好，其实我们需要的很多东西就是能源，电力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包括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 decarbonization。Green energy 的 transition，它最终的话，其实它会有用到这个电力，它会有用到这个 fuel。比如说我想说的 fuel，其中一个就是氢气，还有一个是氨。那么它其实可以用到很多的工业生产里边。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大的一个，包括我们整个这个国家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一直不断在推这个 decarbonization。我觉得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是做好我们怎么去提供高的这个光电转化效率、低成本的这个电池能够支持这个 decarbonization。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就是说，和多个不同这个产业的一个融合，一个共同的 communication，还有一个这种合作，来怎么去把这个 decarbonization 给做好。像我一开始，其实我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本科是冶金的，然后呢，我硕士的话，其实当时是对人工神经网络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兴趣，然后呢，跑到这个澳洲这边来之后，最终做了这个太阳能电池。其实我现在我很高兴一点，就是说我这3个点，我现在是可以连起来了。我觉得我回顾本科这个教育以来，到硕士到现在一直走到现在啊，我现在就是很高兴的一个点，我在想，哎，我终于把我所有的这些技能都打通了，而且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做这么一个去，就是去碳化的这么一个 transition，我特别开心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真的能够有机会，就是跟我们不同领域的人员去合作，一起在这个 decarbonization 这个低碳化、这个零碳的这个路上，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件对的事情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的大的 picture。
就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学习，等于融会贯通，科研之路殊途同归，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没有浪费掉。所以有时候要做点无用之事，可能有一天就能真的是恰到好处的用上。
我觉得您这句话非常对，就是
嗯，
其实我们管它叫无用之事，
嗯。
我们只是现在认为的它无用，它未来可能是有用的。
是，人总是要给自己留点空间，就是看点无用的书，然后做点无用的事，可能就是对自己是一种慢慢的积累。我感觉就是做每一行可能都是这样子，不仅仅是科
对
研
对，包括我现在还有一
嗯，
些我。 有些兴趣，我自己很喜欢养花呀。有的时候，我记得有的学生，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要培养我们年轻人带学生，我记得有一个我的一个博后过来跟我探讨，就是说怎么去做一个好的一个 supervisor，怎么去做一个好的一个导师，应该怎么带学生。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养花吗？他说我不养。我说你养花试试看，就是说当你有不同的花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个东西，你要了解你的花的习性，然后的话你要把它放在对的地方。合适的养料，然后
对，
它每一花都能开，就是我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想跟他说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就生活里边很多东西，包括那天我还在那个看那个这个花的这个叶子的叶片，它都有一个主的一个叶脉，然后呢，它的不同的边缘，它有不同的小的细的叶脉，这个就是跟我们太阳能电池设计里边，就是我们这个上面的金属的这个，我们金属这个接触的这个电极，这电极就是类似设计的。其实很多东西的话，我觉得，你能看到，其实到处都是很多有用的养料。就我们可能认为，别人有的可能认为养花嘛，可能也就是怡情，对吧？然后给我们一个解压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养花里边有很多哲学在里面，包括养花里面也有技术在里面，就是去跟大自然去学。学的话，一方面去学我们怎么去做事情，怎么去修心，怎么去培养人才。但有很多其实科学也是源于大
同
自
样
然。
的道理，是 的，
对
是
对对，
的，
所以我觉得哪有什么，怎么说，哪有无用的事情？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都是我们的过去，让我们
一
走到
点
的今
点，
天。
对，一点
对，
点
就
积累起来的，造
没
就
有
是
无
中
用
国。
的。
好的，感谢您今天的分享，郝教授，也期待您和团队在未来研究中能够继续获得突破。
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跟您聊。我觉得就是每一次跟您聊都很开心，总能从科研我们回到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我觉得很开心。
好的，谢谢郝教
好
授。
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